基金带来的光联万物价值重估 AI 成长新周期报告会即将开始，路演过程中全程禁止录音录像，会后万德基金将整理路演报告，您可以关注万德基金公众号或通过万德基金专属客户经理进一步咨询。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欢迎您在留言区互动提问，路演即将正式开始。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参加万德基金 WinTalk 线上活动，我是本次的主持人 Judy。 万德基金 WinTalk 致力于搭建起优秀投资经理与客户之间的桥梁，为您展示专业的投资观点和投资理念，加强市场资讯及后市观点的及时分享，快速把握投资时机与方向。万德拥有海量数据，客户覆盖全中国绝大部分的金融机构。万德基金是万德集团控股全资子公司，基金智研提供万德专属精选池、研报路演、相似基金、风格拟合、债基久期估算与异动监控等投研服务。基金交易快线已合作市场上绝大部分的基金公司，支持线上开户、批量下单，特色服务包括费率折扣、超级转换、智能拆单以及资产管理、风险监控等服务。万德基金致力于为机构客户打造高效便捷的一站式基金投研交易管理平台，解决投资管理三大痛点：投研服务少、交易效率低、投后管理难，为客户实现投前、投中和投后的一站式基金投研交易管理服务。万德基金结合数据优势，每周在万德基金公众号输出基金经理调研、机构研究、基金周报专栏，用图表解读基金经理、基金公司和市场趋势等，欢迎关注。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平安基金耀文强总为我们带来光联万物价值重估 AI 成长新周期的主题分享。廖文强，格拉斯哥大学金融风险管理专业硕士，2025年12月加入平安基金，同时担任 TMT 组长与平安科技精选产品基金经理，曾就职于华景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蓝箭航天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研究所，三年一级市场投资经历，五年卖方研究经历，担任通信行业首席分析师，聚焦北美 AI、 国产算力、端测智能、商业航天、自动驾驶等高成长赛道。接下来我们热烈有请耀总带来精彩分享。
好的，感谢主持人的介绍，然后我把我的屏幕也投一下。OK， 好的。那个万德的线上的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下午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和大家聊一聊。目前阶段这个整个 AI 板块的行情的我们的一些这个观点啊，以及我们整个今年半年以来吧，目前的这个基金产品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个刚才主持人呢实际上也把我的大概的背景的情况做了一些介绍啊，相信应该这个今天很多的朋友也都把万德的这个推送的直播的信息啊发给我了，因为更多的大家打开万德呢都是很多的专业机构的这个投研工作者啊，很多的其实应该我们这个线下也都大家这个也都对我比较熟。过去几年呢我一直深耕在这个卖方领域啊，在东北证券研究所担任通信的首席分析师啊，在卖方之前呢也有这个产业的一段这个工作的经历啊，就是在这个蓝箭航天。那在卖方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主要覆盖通信嘛，所以说作为整个 AI 产业的基石啊，实际上通信也不光是 AI 产业，它是我觉得各个这个科技的细分的这样的一个基石，所以我们过去几年呢大量的在这个产业的资源的积累上啊，包括自身的这个投研体系上，其实经过五年的这样的一个卖方的履历吧，其实建立起来了比较好的框架啊，所以呢过去去年十二月份吧，我来到了这个平安基金，然后这边发起了平安科技精选这支产品，然后到目前为止啊这个PPT 上应该显示的收益率是到上周五吧，上周五，然后 最高点应该是在九十多个点，然后因为最近其实因为宏观有一些波动嘛，其实整体有一点回撤啊，然后上周五的话是年化的今年的截到收益率是83.9%啊，83.9%，当然市场排名还是相对来讲比较靠前啊，然后大概就是我们基金的整个的定位，包括我自身的打法。因为过去5年一直在卖方啊、这边工作，所以说我们沿袭了比较好的这个产业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就是我个人保持60%以上的时间，在这个产业链做调研啊，做调研，因为不同于可能大家所看到的周期行业啊，包括消费啊，包括这个建筑建材啊等等，大多数的行业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库啊，这个其实也没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长期的这种逻辑体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框架啊，其实科技产业我觉得这个这么多年研究下来啊，很实际的一个点是在于说我们要前瞻的挖掘到这个产业的变化点啊，然后再结合我们要提升自己的审美，因为每天其实接触的这个投资的机会太多了啊，那有一些机会它是短期性的，有一些机会其实是持续的这个长期性的，所以说我会把更多的时间呢放在这个整个产业的调研上边啊，所以我们今年的整个产品实现的不少的超额，其实很多源于这个我们在底部的一些这个底部的一些挖掘啊，比如说像在这个光纤啊，其实去年12月份我们就一直开始一直这个重视以及重仓光纤啊，然后在光通信里边的，比如说像 CPU 的方向，比如说像二三线的光模块的弹性的方向啊，包括最近的这个光模块的这个大的一些标的啊，然后另外的话还有 PCB 的这个上游一些这个细分的一些变化点吧，我们其实也都有参与啊，另外的话也在这个存储方向吧啊，其实尤其是国产的存储的涉及到技术迭代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也做了一些布局啊，都给目前的这个产品实现了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超额啊，所以这个产品的情况大概就是我就介绍这么多，然后我这个 PPT 好像无法把它切到下一页，对，那我们就言归正传，然后给大家抛砖引玉，讲一下我们最近对于产业的一些这个看法和观点吧。实际上这个在展开当前阶段的AI 产业的投资的这个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复盘一下过去3年的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脉络吧。实际上也比较简单，但是我们其实事后回头去看的话，会发现好像过去2年每年的主要的一些投资点啊，确实都来源于这个科技产业里边的内在的内生的一些这个变化点啊。比如说其实23年这个 AI走入我们的视野之后呢，其实那个时候强调的是预训练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追求的是这个 scaling law， 要追求大力出奇迹，堆大量的这样的一个算力啊，所以直接的当时的带来的一个瓶颈点就是 GPU 的整个的算力的这样的一个紧缺啊，以 GPU 为代表的啊这样的一个算力的紧缺，同时呢那个时候也会开始上液冷啊，开始会有一些新的方向，比如说像 CPU 啊有开始有这个苗头了，所以说在 GPT-4 啊这样的一个时代下，其实我们看到英伟达是整个我们说这个产业链投资的核心中的一环，然后后面到2024年实际上我们看到多模态啊出现了，整个这个图片视频啊，然后文本互相的转化啊，当然我觉得其实也是春节之后啊，以这个 Sara 为代表的多模态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爆火。实际上我觉得当年的其实跟着这个模型的发展映射到整个产业上的主线呢，其实就是 比如说像这个端侧的 AI 啊，包括这个具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啊，机器人一定是 AI 产业非常好的这个我们讲多模态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方向。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其实24年的下半年，其实端侧 AI 的那一波行情其实也直接的拉开了各个公募机构的这个产品的大家的一个收益的水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但是到25年的话，其实好像又有一些变化啊，可以这样讲，这个Sara 的这个项目现在是已经被这个停掉了啊，被放弃掉了，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啊。然后呢，但25年呢，其实因为我们出现了新的，就是这个 agent 能这个coding 的能力大幅度的提升。其实 coding 整个带来的一个这个变化点不只在于AI 的大模型在推理领在这个就是说编程领域里边大家取得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它更大的意义在于说 coding 的能力能够让 AI 的大模型能够实现这个自我的工作啊，自我的工作流的优化啊，所以说其实 coding 的这个能力的提升直接推动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agent 啊，这个 agent 个人的这个助手啊，个人的智能助手这样的一个出现。所以说整个其实25年就转到了以推理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产业链的这一端。所以呢我们围绕这个长的上下文本，那大家发现我要用更多的这个存储啊，然后呢围绕这个极快的响应啊，以及这个当然还有 scale up 这个层面的更多的光的渗透啊，大家想看到了我们要有这个高速的存储高速的互联啊等等。其实在整个推理的时代下呢，逐步的就其实也随着这个算力层面的大的爆发，大家看到我们好像很多的这个产业瓶颈点啊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啊，所以说大概这是过去三年的这个产业的发展的脉络啊。如果那我们借着这个 PPT 我后面没有写到，那如果我们展望2026年，我觉得强推理会进一步的这个强化然后个人的 agent 这个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个爆发。那下半年这个新的在企业端的 agent 也会爆发啊，也会爆发。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如果说预测2026年核心的一些命题的话，其实企业端的 agent 那在2026年的下半年它将会成为整个今年我觉得会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趋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然后其实刚才这是产业端的，我们大概就是比较言简意赅的讲一下过去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吧。然后对于到投资端的话，实际上我觉得 AI 的产业也是经历了这个三个阶段啊，大家的投资的这个三个阶段。从其实我自身觉得，因为我们时刻处在这个产业当中嘛，所以说从易到难啊，这个过去来讲我觉得投 AI 来尤其是去年的话，相对来讲还是这个难度系数啊没有那么高啊。因为我们讲三个阶段，这中间我这个图有三个这个沙堆啊，其实大家一看就会明白啊，就23年的 Q1 这个 AI 出现，然后一直到25年的 Q3 就是去年的三季度基本上10月份之前吧，如果准确的给一个时间点定义的话，其实整个的这个阶段是处在一个全球的 AI 交易啊它在一个整个的蓬勃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在这个阶段其实给任何一家企业赋能于它的这个 AI 相关的概念，我觉得都会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收益啊。你但凡发现到一个新的方向，其实都会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啊。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说，因为这个阶段整体大模型的能力在快速的提升，大家的对于 AI 产业的这个信心也非常的满啊。那个时候任何一家大厂增加资本开支啊，都是这个正向的市场正向的反馈啊，全球的资金呢也不断的在涌入这个 AI 板块啊，没有出现比如说像大家比如市场现在可能考虑的是不是交易的这个 TMT 板块交易的拥挤度比较高了啊，后面的我们的这个增量资金在哪里，这个 ROI 到底能不能这个算得过来，然后海外的这个资本开支呢，好像越高的资本开支，尤其在去年的 Q4 到今年的 Q1 面临的都是这个大家的这个负反馈啊，哪家的资本开支提高的越多，好像这个马上股价就会跌得越惨。所以刚才当然我想讲的相反的一个阶段，其实是25年的 Q4 到今年的 Q1 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这个沙堆啊，这个再往上堆积啊，难度已经比较大了，难度已经比较大。当难度比较大，尤其在这个行情震荡波动的这样一段时间之内呢，大家就会把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质疑点啊，其实去给它放大啊，做一些这个放大。当然那个汇钱呢，其实万德这边的这个朋友呢也和我沟通了一下啊，我看发这个问题的列表也有其中关于这个。比如说现在 AI 是不是还是大家讨论这个泡沫的问题啊，实际上这个今年在一季度我们不同的场合已经讨论了非常多次啊，其实那个阶段就代表了大家的一种这个心态吧。所以那个阶段大家发现好像行情呢科技行情呢也不能说没有啊，这个大家还都在这个场内，然后呢但是呢大的标的呢又涨不动啊，英伟达呢当时其实已经半年多没有涨。今年一季度呢，国内的旭创、新盛这种大标的，也都没有涨啊，也都没有涨。实际上，我们整个基金产品也是适应于当时的风格吧，就是一季度虽然在旭创、新盛就没有，就是大的标的没有实现这个收益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一季度也已经有二三十个点的这样的一个超额的收益了啊，主要还是来源于抓了一些这个结构性的一些机会吧啊。然后所以说这个截止到今年的 Q1 我觉得是第二个阶段。但是我觉得站在当下的这个角度啊，尤其是4月份伊朗的这个战争就是我们看到了明确的这个缓和点之后，其实整个的今年的 AI 投资就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了啊，就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说我们要在 AI 的这个确定性啊这个方向上要寻找新的一些这个价值的洼地啊。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之为确定性呢？因为Q1 大家其实还在考虑很多的一些这个泡沫啊，然后资本开支太高了和这个我现在的现金流形成的较大的这种剪刀差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问题。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因为战争的发生，实际上导致了我们对于产业的当时的这个四月份其实是三月下旬到四月份。当时很多产业内生的发生的一些变化，其实积压了很多大家没有足够的，就是说我觉得市场其实那个时候没有足够的去重视。比如说大模型厂 Anthropic 它已经连续的几次在不断的基本上隔两周就会上调自己的全年的这个年化的收入预期啊，然后包括海外的各个大厂的融资，模型厂的融资以及云厂的融资，今年都非常顺利，一季度都非常的这个顺利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是在于 Meta 这边发布了全新的模型，快速的缩小了和这个头部模型的厂商的这样的一个差距。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志性意义的点？因为去年在 Q3 的时候。整个大的行情后面陷入到一个波动的阶段，就是基于 Meta 当时发布了财报，它是第一家基本是以翻倍的这样的一个很高额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啊，就是资本开支的这个指引，但是市场呢是给予了非常负向的这样的一个反馈，所以后面就是连续的几家大厂大家发这个高的资本开支的指引基本都是负向反馈。但是今年大家看到说Meta 这个好像我去年做了很高的资本开支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今年其实有效果，确实把模型的这个差距大大的缩短了。所以说其实大家看到战争缓和之后第一波交易的是什么，其实第一波交易的是大市值标的的估值回归啊，大市值标的的估值回归。所以说那一波我们看到谷歌创了新高，英伟达也过了新高，然后当然英特尔 AMD 有自身的 CPU 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其实也都新高了啊。然后这个微软回到了中枢，然后 Meta 包括 Oracle 包括等等这些其实都 都开始在那个阶段涨，所以说大家开始在这个阶段寻求到，就是说我要给这些标的以正向的资本开支的这样的一个反馈了。所以说当市场把这个预期扭转过来的时候，其实就形成了新的，就是在我们站在现在的时间点形成了新的一个这个认知点，就是在于模型能力的快速提升进一步的推动了应用的快速的爆发，在各个行业的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渗透，然后又进一步的提升了我的算力的需求，然后我要加大这个整个算力的开支建设，然后再进一步的推动模型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正向的循环在这一段时间形成了，在这段时间形成了。所以说我觉得虽然说宏观上面临一定的挑战，但是 AI 的产业它的本身向上的确定性，我们只以我们投资的这个角度去看啊，这种投资的确定性实际上是要比去年可能在相同的这个时间要好太多了，要好太多了啊。所以说那我们其实今年整个面对这种产业的比较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下，更多的我觉得挖掘的还是价值洼地在哪里，就是各种瓶颈环节啊，围绕的这不管是柜内的效率提升也好，还是说电力的这个负载这个提升也好，还是说新的一些这个技术的渗透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向，但凡是瓶颈的环节，其实我们觉得都应该在今年得到非常高的重视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把投资端吧，这个结合产业做一个这个模拟以及预演。然后其实真正的能够这个支撑我们就是说非常看好后面整个 AI 的行情，甚至说算力的行情。今天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就是昨天晚上 OpenAI 啊发布了它的这个一个新的东西，叫做Guaranteed Capacity， 就是我可以大家可以把它简单粗暴的理解为我这个模型厂把自己的 tokens 作为一种长协，因为 tokens 背后代表的是算力，把 tokens 作为一种以长协的方式可以卖给市场啊，卖给这个企业用户也好等等啊，就是说你在未来一年两年三年啊，你要锁定我的这个多少用量啊，多少算力的用量，那我给你大概一定的这个折扣。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反常识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就是说其实 OpenAI 的整个的新的这个Guaranteed Capacity 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推出啊，我觉得就它的预示非常的明确，就是未来两到三年我们的算力一定是持续紧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但是其实我刚才讲这个事例只是想要就是说做一些这个抛砖引玉吧，让大家其实想给大家直接下一个结论，算力就是一个持续紧缺的状态。但是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命题，我们要究其根源，就是为什么算力它是一个持续紧缺的状态，我们看到了什么点能够支撑它是一个持续紧缺的状态。所以这里边呢，我想给大家今天分享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觉得到明年的话，可能这个 AI 的自训练会出现啊。然后呢，其实2023年到2024年其实 AI 的发展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一个 chatbot 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到一直到2025年的话它可以辅助我们做一些工作。然后当然2026年的话，今年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端都会出现 agent 智能体，然后最终以 AI 来交付我们的这个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北美这边已经有很多的论文，然后可以支撑到2027年以及之后下一个 AI 发展的目标，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模型 AI 可以这个自我的去这个生成数据，投喂数据，可以自己去确定一些算法，然后自己去最终实现模型的训练。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小插曲啊，因为也有朋友去北美那边，大家发现这个现在在北美啊，这个对于工作的焦虑，第一个肯定是程序员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确实大量的 这个编代码的工作其实全部都被 AI 所替代掉了。大家知道还有一部分群体现在其实也是比较焦虑的，就是开发 AI 模型的这部分工作人员啊，开发 AI 模型的这部分工作人员，其实他大量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参数的，我们不管是叫参数的调优也好，还是等等吧，就是模型的这个整个的做一些这个算法参数的这个，其实也是类似于像类似于代码的这样的一类型的工作啊，就是身处其中的这部分的这个工作群体，现在已经感觉到了。工作上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以后可能模型的训练都不需要现在这么多人了啊，这个模型的训练它可以从这个 AI 有自主的一套生态去做这样的一个训练，所以下一个阶段 AI 我觉得大的一个拐点就在于说这个递归的自我改进，那么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我觉得两方面啊，一个是 AI 模型的发布的周期会大大的缩短。这个我们看到过去其实一个大版本的迭代基本上是以年度为周期的，一年一个周期啊，一年一个版本，到后面可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季度一个版本啊。然后呢，那 AI 模型的这个整个的能力那肯定也会指数级的提升。具体的数据我不太记得了，应该是现在我们的一个 agent 能够持续工作的时间大概是在12小时左右。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从这个 hours 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后面也会有指数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所以那更为关键的是最终带动的是什么，最终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瓶颈点啊，这个我们所现在的今天所看到的全球 AI 基建的木桶效应，它有可能很多的环节也就是才刚刚开始啊，后面大家如果真正的就是理解我所刚才讲到的，就是后面 AI 可能会发展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其实这目前所显示出来的木桶效应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当然对于我们投资端上来讲一定是要找木桶效应当中的这个短板的环节。基本上我这个这张图上六个环节已经把市场所共性关注的一些方向都列示了啊，这个从左边的 GPU 的计算，那这个从23年都已经开始了，然后再到这个计算再往上涉及到 CoWoS 的这个产能加晶圆的产能，然后这个半导体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链条啊，所以然后再加上到第三个就是在电这个方向，北美的缺电，这三个方向就是左边的三个方向和右边的三个方向，左边这个三个方向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线性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非常的明确，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三个环节定义为是一个确定性的投资环节啊，确定性投资环节，它就是线性的往上增长的啊。右边的这个三个环节有什么不同？右边的这三个环节，我把它定义为这个叫做高弹性环节，因为第一个光通信啊，当然这里边也我后面可能要把这个修改一下，不止光通信，我把这个就泛指为连接类吧，因为整个连接类光从 PCB 啊等等这些，其实整个以光通信为代表的连接类，它不只是一个线性的，它是一个指数级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然后再到第二个，比如说像 CPU 啊，今天其实英特尔这边又发布了。过去我们看到的 CPU 的整个的配比，基本上大家八张卡或者一张卡配一张 CPU， 然后可能接下来看到的是这个比例逐渐的回归到1:1，然后再到可能会到四张 CPU 才能配到一张 GPU 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它这个增长就不是线性的增长，而是这种指数级的这个增长。然后包括存储啊，包括存储，然后有一些我具体的一些方向，我等一下还会再把这个逻辑去这个叙述一下。然后那投资上的话呢，其实围绕高弹性的环节，我们今年其实高弹性一定面临着涨价， 着紧缺，面临着这个供需的不平衡，面临着供需的不平衡。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哪些环节更缺啊，哪一些环节中度的紧缺啊，哪一些环节现在还没有缺，其实这个代表了现在投资的一个这个优先度吧，啊，投资的一个优先度。GPU 存储光互联，很多的一些细分的环节啊，当然我觉得其实光互联这个产业其实比较有意思的，大家会看到说好像这个光互联和 PCB 这两个环节里边它涉及到的细分的环节是最多的，就是直观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里边画的这个小方块也是最多的啊，是那说明它的环节是最多的，环节一旦多，当某几个环节出现供应的不平衡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光互联为例，我可能 EML 芯片对于某家企业来讲不缺，但是缺 DSP 就不行，或者 DSP 这个大家都缺的情况下，某家企业不缺，但是 EML 缺，它也不行。所以说呢，就是涉及的环节越多，这个整个最后它是一个整个我们讲拼盘式的系统的工程，就是它每一个环节都缺一不可的，所以说导致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光互联和 PCB 这些方向呢，它对于供应链的这个组织要求就非常的高，所以这个带来了一个什么，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也可以讲一点这个投资的观点，就是今年的头部的企业。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些方向里边啊，会有一些分化出来。那因为哪些企业能够在这么复杂的这个环节当中，因为各个环节都会或多或少的缺，然后我要把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很好。越是头部企业会做到越好。所以说很多的产业其实当然现在可能还没有明显的这个趋势出来，我觉得后面一些这个企业的分化也会出现吧，啊，也会出现，对。所以大概这张图，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其实也是很多现在市场所演绎的一些这个环节了，啊。OK， 当然一切这个我们的投资都是以这个瓶颈环节啊，然后这个过去我们可能比较多的关注在需求端，其实现在整个的投资我觉得都已经在看这个供给端了啊，供给端哪家企业还能够扩产啊，还能够扩产，还有能力扩产，扩出来的产能还有物料啊。其实这里边我想再给大家补充一个我们对于比如说像光通信的研究的一套这个方法论啊。其实在去年我在卖方的时候也提出，就是我们研究光通信它一定是三个要素，这个产能物料，然后再加订单啊，这个三个要素你如果在三个方向都能够考满分的话，就如同我们高考这个语数外三科都考了满分啊。然后呢三科里边第一个订单我觉得现在应该每家企业都能够考满分啊，但凡这个如果说现在还有某家企业如果说在订单方面考不了满分的话，那它其实不会在这个我们国内比较这么卷的生态当中这个生存到现在的啊。所以说订单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是100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产能呢实际上会拉开一定的差距，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公司，头部的公司，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光模块的头部的企业，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扩产的？是在23年 AI 还没有起来之前就已经在扩产了，行业的下行周期在扩产。光纤的头部企业是在什么时候扩产的？过去是在6轮的光纤的下行的周期当中去选择了扩产。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头部企业它能够在这个产业的上行的周期里边能够充分的就是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红利。当然也在如果我们讲过去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产业都是周期性的行业，因为本质上跟着电信的周期去走的，但是这些企业在下行的周期它也没有被淘汰掉，就是因为它的扩产选择的时机以及这个等等这样的因素，其实 凸显了这样的一些这个企业的它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素养啊。所以说刚才我们讲第二个因素，产能这一块一定会拉开每家的差距啊。但是今年我觉得应该不大啊，去年其实产能还比较明显的，去年可能有的公司能考100分，有的80分，有的70分啊，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表然后去看标的。今年呢这个基本上产能这一块考100分的居多啊，也有考90分，有考80分的啊，这样的情况。然后但是真正的今年拉开差距是第三个因素，就是物料。物料这个因素呢，其实在去年还没有这么的凸显，在今年就异常的凸显啊，异常的凸显。这个谁能拿到刚才讲到的这个光通信里边涉及到的物料，就 DSP、EML、CW 光源，然后PIC， 然后包括这个还有各种无源器件 FEU， 悬光片等等，这么多的物料。那么这里边今年就会有的企业能考100分啊，有的企业呢能考90分，有的企业可能只能考50分啊，只能考50分。所以说我觉得那大家就可以顺着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个要素啊，其实你去比一比，选一选，基本上我觉得标的大概就筛选的差不多了啊。OK。然后刚才讲到就是说这是一个对于光这一块我们的研究的一个框架吧，那看好一定是这个持续看好。存储这边这里列示了一张图吧，我们对于存储也是非常看好的。存储的核心逻辑，我觉得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在于说，这个就是模型的训练啊，它和人脑的训练其实是很像的。就是人脑，我们去想，人脑我们大概在一个青年人20岁左右，他的那个智力就达到比较巅峰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了啊，那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如果从模型训练的角度上来讲，算力的它的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计算能力其实它是有个峰值的。但是人其实往往是在四五十岁，他好像表现得更富有经验，能够更容易做出这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就是我在智力达到巅峰时期之后，后面还能够人能够得到提升。这里面提升的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我把这个归结为叫做结构化的存储以及结构化的提取啊。为什么是结构化的？因为它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不可能记住所有的东西。如果你记住所有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模型训练里边，我把所有的数据都存起来，这个成本现在是完全是这个我们 cover 不掉的啊，全部都存在热数据的池子里边，这个是很明显不现实的。所以说模型会有分层的存储，当然也会有，一旦有分层存储就一定会有结构化的提取啊，结构化提取就是分层的这样的一个提取啊，某些这个热数据它在长时间不用，它会被降到冷数据的这个库里边，对吧？某些冷数据如果最近经常的被提取，它会自动升级到这个热数据的库里边。所以说我们其实今年就存储大的盘子我觉得一定没有问题，因为人的增长从20岁到40岁，我觉得增长的就是经验知识积累，其实就是存储。所以说后面的模型增长也是存储。所以存储这一块我觉得大的盘子没有问题，但无非的我们就是说我觉得重点可能不一样了，就是围绕结构化的存储、结构化的提取这一块，我觉得后面是一个比较这个我们在里边找一些重点的这个细分的投资方向啊。OK。光这一块我都刚才就已经这个介绍过了啊，围绕光的一切，我觉得光是这个基本上我们看下来这么多的方向里边，它是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的环节啊。即使说今年比如说大厂的资本开支在我想想今年7000亿美金左右吧，然后明年9000亿美金也好，10000亿美金也好，但是光的增速去年相较于今年。今年相较于去年三倍以上的同比增长，明年相较于今年三倍以上的增长，后年相较于明年我们预计50%以上的增长。所以说整个的这个行业的增速一定是远快于AI 的支出大的盘子的增长的啊，所以说结构性的机会非常的明确啊。然后最后我再花一点时间补充一下在现阶段我们的一些投资的观点吧，就当然大家一季度还没有形成这个共识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形成这个共识，就是 模型的快速迭代，然后推动应用的爆发，然后再推动我们要建更多的算力。其实这一套现在已经形成闭环。如果我们在这个闭环的基础上去讨论当下的一些问题，就看的我觉得是比较清晰了。比如说最近好像 哎，地缘政治又再次的扰动，导致这个一些以海湾算力为核心的一些方向，最近其实就开始震荡了啊，开始震荡了。那我这边的判断是大概率是一个四月的缩小版啊。这个其实当时我们四月份其实处理的还是比较好的。其实如果大家关心我们的净值情况的话，四月份我们那个时候的最大回撤是9.2个点啊，9个多点。我们基本上是在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去选择加仓的。因为就是过去几年研究科技产业啊，我很深的一个感受是，其实每一波比较大的这种科技的机会啊，其实都是一定要，就是你指望科技板块内生的因素有比较大的调整，到目前为止没有，很多的大的一些调整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些宏观的因素，一些我们意外这个想不到的因素，但是每一次这些因素的发生，现在看来都是科技板块非常好的投资节点，所以说我觉得那现在我们所面临的 AI 的板块的产业的投资的环境，其实相较于去年，相较于前年都要好太多，所以说我觉得目前来讲就是在确定性的标的上不动如山啊，然后最近基本震荡，但是一旦有更明确的信号出来之后，其实我们就一波就新高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对，所以说具体细分的一些方向吧，光这一块总量上我这个引用的数据是大摩这边的他们那个研报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啊，总量上大家可以看到翻倍的趋势的这样一个增长。7300万到1.4亿只是今年的量，然后到明年的话其实它明年的量还没有变，我觉得后面还要一起上调。这个数据大家其实蛮有意思的，可以再详细看一下。括号里边是之前的预测的数据，是从5300万，然后预测到今年其实是7300万，然后到明年是8000万只。但是其实它提高的就是今年相较于去年的预测。应该来讲，光模块这个产业，光通信这个产业，实际的产业的变化要远远的快于资本市场预期的变化啊，要快于资本市场预期的变化。所以说它尽管其实26年是1.4亿只，27年是1.4亿只，然后28年现在预测还没有变，基本上是还是1.5亿只1.5亿只。我觉得这个数据也会后面有比较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所以然后一些结构性上，最近我们的调研观察到，其实 800G 的这个光模块的生命周期要比之前的预期要更长啊，明年还是占据了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主流，所以说很多二三线的公司，我觉得800G 都会给大家提供一个进到北美的弯道超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还有窗口期。另外的话呢，CPU 这一块，其实我们看这个，其实今年一季度我们当时 CPU 这一块做的还比较好，主要基于这个英伟达的 GTC 大会，然后当然下一阶段的话，可能六月份这个台湾这边又有这个 Computex 大会，所以这个方向其实大家就直接每次我就锚定这个事件催化就 OK 了啊。然后 OCS 这个方向我们也比较看好，最近其实是一个爆单的状态。然后 DCI 的话也是非常超预期。明年相较今年同比应该也是一个3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 DCI 的细分的方向上。然后个股链条上的话，我觉得其实到现在为止，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一直围绕这个行业的紧缺度去做一些这个投资的演绎啊，紧缺肯定先是上游紧缺嘛。然后所以呢导致上游其实光器件啊，光芯片啊，整个的估值其实和光模块它是一个严重倒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其实更凸显了现在其实有一些光模块的标的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性价比吧，并且 我们要看到今年对于整个板块，我觉得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是旭创的港股上市，这个外资怎么去定价，明年的业绩到底怎么去预期。现在判断下来，我觉得应该比 A 股会更相对来讲更好一些啊。这个具体的目标的这个市值我这个公开会议就不介绍了，但是我觉得会出现一个我们产业内部这个大家所没有看到过的这个大市值的这样的一个标的啊。最近其实我们也和外资有一些沟通啊，大家其实对于这个这些公司的预期其实是很高的啊，其实很高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事件呢，其实带动的是整个光通信的水位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今年一定要重视硅光占比高的词，因为其实虽然说硅光是一个很明确的产业的趋势，其实我们包括我记得24年的时候，我们就当时提出了硅光的这个方向，但是其实对于光模块公司来讲，从 EML 转硅光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的啊，想象中那么容易。有一些公司，比如说我们看到二线的公司，它现在非常受益于硅光，甚至能够快速的进到北美的供应链，是因为它在前几年它把 EML 的方向就放弃掉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就全面的去做硅光。但是你如果那个时候全面去做硅光，肯定23年24年是不占优的啊。但是到目前的阶段，它就这个硅光的优势就体现出来，这只相当于是被动断切一条胳膊，然后背水一战，然后搞硅光，现在受益。但是真正如果说我们比如说两条腿走路的公司，其实我觉得 EML 到硅光就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去转过来。但是因为今年的这种物料的这样的一个紧缺吧，其实硅光确实是决定了各家公司的这个业绩的胜负手啊，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后面我觉得围绕龙头公司的产业链的也是一个重点看好的一个方向啊，因为当龙头公司如果说在港股这边有个比较好的市值溢价的话，其实整个的产业这个相关来讲表现也会比较好吧。然后当然还有很多的无缘器件的环节了，这个就比较多了。这次康宁实际上在北美的投资十倍的这个光连接的投资啊，这个其实也指明了很大的一个潜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那所以这是光这一块，然后光纤这一块我觉得后面当然我们谈的是比较长期的长维度的一个方向，就是现在可能大家还是围绕这个光纤的产品的这个价格的情况去看股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和前面的光模块和存储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的演绎会其实都是一致的，这个都会由周期转为成长。光模块其实23年24年我们当时路演的时候，大家也都是当这个周期板块去看的，但是后面25年尤其去年大家看到直接的景气度延续到28年的时候，其实光模块就变成了一个成长，这个我相信现在应该没有人去讲光模块是一个周期性的这个板块啊。然后包括其实存储也是一样的，存储去年的话大家参与肯定也是以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参与的，但是现在发现存储好像签了很多的长协，然后并且这些长协都是它的这种回约的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也给存储的企业带来了非常高的一个，就是说它的下限让这些存储企业的下限变得非常高了。所以说其实基本上现在就是存储的价格前段时间其实波动之后，后面股价又马上创了新高，其实基本上市场已经把存储也按照这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去交易了。所以我觉得光纤如果后面有一两个季度的业绩的兑现的话，其实也会转为成长啊，因为本质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因为大家以前都是不管是跟着消费电子周期还是 PC 周期还是这个电信周期对吧，它总归是一个周期，但是你如果主要的拉动力变成 AI 的话，其实那它就是一个成长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第三个存储这块我觉得那对于 A 股投资的话就深挖个股了，然后对于美股啊这个投资可能相对来讲就容易一些吧。对，然后 PCB 这一块的话，我们可能更看重的是上游的一些这个技术突破吧，然后尤其是大家今年看到上游的各个环节表现其实都非常好啊，当然有一些我们觉得价格可能已经这个涨到位了啊，但是有一些其实还有一些新的环节是可以值得这个关注的，大概就是我这边关注的一些情况吧。当然我们其实还有这个国产算力这一块，今年整体也是 这个看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我就没有把它这个列在上面了。OK， 哦，我看还是花了挺长的时间做了介绍，可能这个，哎，那主持人，我大概就要介绍这么多吧，然后看我们有什么问题再交流一下，嗯。
谢谢耀总的精彩分享。我们也关注到了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与您进一步的交流。我们挑选了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首先一个就是您提到 AI 投资进入了不同效应阶段，光模块 OCS 和 CPU 等基础设施环节成为了真正的瓶颈，能否请您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个主线切换是在什么时间点发生的，触发您做出这个判断的关键产业信号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其实它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系统化的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把某一个单独的这个事件点拿出来的话，其实是比较多的。我觉得一个比较明确的拐点是在去年的 Q3 吧，其实因为23年24年大家肯定重点关注的是这个 GPU 嘛，然后25年的上半年的话，其实那个时候凸显的是 HBM 的这个产能的这样的一个紧缺，然后当时当然大家也演绎比如说光模块这些方向，然后当然那个时候比如说像 PCB 里边会大家看到，哎，这个一些布开始涨价了啊，以前都是这个一代布，然后到二代布，然后到 Lisp Low CPE 等等这些都开始涨价了，所以说其实都是一些这个先决的一些信号吧，但我觉得可能核心是在去年 Q3 的时候，整个就很多的环节就集中的爆发出来了。比如说像对于光这个环节，我们以前跟踪光它每次上涨其实基本上都是这个行业某个大客户加单了啊，或者说是这个对于后面的这个指引又更清晰了，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啊，但是这个去年发现好像这个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悬光片啊等等这些方向先出来，对，所以我觉得都是由一些这个产业的具体的一些点所构成的，只不过说到今年呢，这些点它反映在了全产业链，这个全部都爆发出来了，包括最近到大家看到这个 MLCC， 包括到一些这个电源、电容啊等等这些环节，所以它是一个不断的在全面的发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吧，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所以这个可能如果你要具体指时间点的话，可能大概就是去年的这个 Q3， 对。
好的，就是其实 Anthropic 的 ARR 已突破300亿美元，AWS 的 AI 收入预计在2028年也是可以达到753亿美元，但市场仍然担心资本开支的可持续性。您如何判断当前云厂商的 CapEx 扩张是理性的商业决策而非泡沫式的投入？如果这个 ROI 兑现节奏慢于预期，您的持仓策略会如何调整？
OK， 我觉得现在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刚才讲 Anthropic 它的这个数据，因为可能300亿美金都是一个比较滞后的一个数据了啊，现在应该是在500亿美金以上了。这个其实说明就是，基本上每两周都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更高的一个预期出来。其实，今年一季度我们看到各家这个大厂的财报发出来之后呢，出现了一些这个特征的情况吧。比如说，每家的这个 AI 的积压的订单。大概现在如果说把英伟达排除掉的话，因为英伟达今天晚上也发这个季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把英伟达排除掉的话，其实云厂的现在的积压的订单，官方的口径应该是在1.5万亿美金。这个相较于去年的 Q3， 的环比的增长是在三倍以上。也就是说，短短的过了两个季度，整个的这个 AI 类的积压订单现在已经达到了 1.5 亿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你就相当于现在基本上算力建出来，一定会有更大的这个需求在这里等着。然后其实我们也思考过，就是说这个大厂的这个资本开支 是不是能够足够的这个支撑？对，然后我觉得现在还是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吧。今年一季度几家公司加起来1300多亿美金，然后基本上在现金流如果去比下来的话，大概是在70%多的，还是在70%多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啊。所以说，没有说到一个很夸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基本上如果我们去拿融资成本和现在的 ROIC 去做比较的话，基本上现在 ROIC 云厂的现在基本上回报能达到15%到20%，但是现在基本上融资成本我觉得大概就是几个点嘛，5到6个点左右。所以说其实这个账是非常非常明确，能够这个算得过来的。所以我看最近高盛也发了一个那个研报，其实他也明确讲这个高盛的这个预期也做了扭转，就是过去其实大家低估了这些云厂的它的一个就是说资本开支的韧性啊。其实一季报发的去年的年报，当时给的资本开支就已经很高了。我记得当时像谷歌都是翻倍以上的增长，但是过了一个季度之后，在前几周发布的这个季报，这一次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在已经很高的基础上，又有更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指引。所以说，现在整体产业的，我觉得对于投入来讲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坚决的啊。所以说，对于这一点，我们觉得到现在，不是很担心吧。当然我们也会随时的关注，就是因为您刚才讲的就是比如说 ROIC 到达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们可能会选择做一些这个调整。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一个数额，但是我想讲就是说现在整个比如说我们的上市公司业绩不及预期或者等等出现的一些情况，它的风险的暴露其实都是暴露在供给端的。都是因为各种的这个原料啊等等的这个供应链的环节出现一定的问题，所以导致一些不及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截止到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的在需求端上的一个这个风险暴露啊。但是如果比如说确实看到有需求端上有一些信号出来的话，那我们是那个时候会比较的更为谨慎一些的。
好的，您的产品目标是打造这个调整周期中申购正增长的产品，拒绝追涨，坚持底部挖掘。但在持仓如此集中的情况下，如果 AI 算力基础设施板块出现系统性回调，比如云厂商突然削减 CapEx 指引，您的风险控制机制是什么？会在什么条件下触发仓位调整？
我觉得这个建立的一个大前提，您刚才讲的是云厂商缩减这个 CapEx 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至少我从现在的角度上来讲，应该不太可能会发生啊。这个以前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大厂投这么多钱，他们万一这个某一个时间点不投了，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有前瞻的指标去判断的。就是比如我们就想自己是这个大厂，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一定要去这个加大投资，或者是什么因素又决定了我要去缩减一些这个资本开支。我觉得这个就跟这个如果说大家家里边有小孩的话，如果你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学习成绩非常好啊，每次考试呢都能考100分啊，甚至说他超预期的这个考120分啊，这个附加题都能做得很好。那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那他这个那肯定对于这个孩子的投资的这个动能，他一定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啊，非常强劲的。所以我就非常类似于现在这个大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投资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模型的发展带动的应用的爆发，它本身是在不断的超预期的。所以说那我觉得基于这样一个点，就大厂其实现在没有理由去这个，它只有理由去加大这个整个的这个支出的力度，现在没有理由去这个缩小资本支出的力度。但是其实我刚才这个例子也已经非常，我觉得大家就非常明确的已经说明了观察的点是什么，其实 核心还就是模型，就是模型。如果说真正的模型迭代不动了，发现这个对于 AI 的这个整个的应用的渗透达到了一个瓶颈啊，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就是出现我们现在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本质上来讲，就是资本开支最终只是一个反映在面上的一个问题，核心还是要看这个 AI 产业内生的这样的发展，模型的发展是不是真正的把我们的生产力提高了啊。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耀总的精彩分享，相信参会的大家也一定受益匪浅。因时间有限，后续如有其他问题，欢迎与我们进行沟通。如您听完路演，对相关产品有投资意向，可以下载万德基金 APP 一键购买。如您有进一步的咨询需求，也欢迎联系您的专属客户经理进行咨询，万德基金将竭诚为您服务。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万德基金伴您一路前行。本次的路演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
好的，感谢大家参加。